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希望你能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我们的圣经广播。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我们为你播出的圣经讲坛。今天我们要播出寇世远牧师主讲的信息，他要透过旧约圣经的几处分享来与我们探讨为什么人的愁苦会加增。希望你能够将自己的圣经准备好。寇牧师他是基督之家的创始人，虽然他已经安息主怀多年，但是寇牧师留下的信息依然帮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的恩典话语，持守主神给我们的产业。
在这首诗歌183首说，第五节说，耶稣是我唯一的快乐。我们唱的时候也许不太觉得那句话的宝贵，如果今天我们在座上了年龄的人，我们在唱的时候说耶稣是我唯一快乐，我想我们会从灵里面的深处阿们这句话，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找寻了许许多多的快乐，到头来都证明不是真的快乐，只有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快乐。快乐的反面就是愁苦，就是愁苦。我相信我们中间或多或少，包括我兄弟在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特别是在北美这个地区，因为这个文化背景不同，特别是两代之间这个价值观念不同，无形中那个代沟还是很严重的存在，所以这个快乐，我们唱这首诗歌，耶稣是我唯一快乐，就更能体会这句话的宝贵，因为在主以外发现许多不快乐的事情，有很多甚至是愁苦的事情，所以好不好，我们今天来看看圣经提到这个不快乐的原因，愁苦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会落在诸般的愁苦里面呢？看看神怎么带领我们啊！我们看看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十六篇第四节，十六篇第四节，好不好？我们看得见的话，找到童声来念念，好吧？诗篇十六篇，大卫的经诗，我们时间的关系，只念第四节，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这节经文给我们指出一个愁苦的原因，愁苦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有别的东西来代替神了，代替神就是愁苦的基本的原因，我们要找出原因来，然后再找寻对策。这原因在哪里？因为是有别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别的东西代替神了，他们愁苦必定加增，愁苦的加增因为有些东西代替神了。那么再看看什么东西代替神呢？到底什么地方代替神呢？旧约创世纪里面有答案，我们看创世纪，创世纪第三十章，创世纪三十章一二两节，我们看一二两节，创世纪三十章，三十章第一节第二节，我兄弟来念一下，我来念一下，创世纪三十章第一节，拉结啊，拉结，这是雅各的妻子，他看见自己啊不给雅各生子啊，雅各有两个太太呀，这个拉结是小的第二个的，他看见他不给他丈夫生儿子，就嫉妒他姐姐，他姐姐也是他丈夫的妻子，他丈夫娶他姐妹两个人，就对他雅各说，你给我孩子， 不然我就死了。这跟他丈夫撒娇大概啊，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我给他孩子。雅各呢是很喜欢他这个太太拉结的，很喜欢。但这个时候他说，雅各向拉结生气，发怒发脾气啊。他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这句话实在是可圈可点了，太好了。叫你不生孩子是上帝，是神的事儿，我怎么能做主呢？我怎么敢代替他做主呢？这个不敢代替他做主啊，这个历史的故事我们读圣经都晓得了。这是因为这个雅各有两个妻子，他喜欢这个第二个拉结，长得很漂亮，他姐姐长得眼睛没有神气，丈夫不喜欢。但是上帝很公道啊，你不喜欢他，他偏偏生孩子，生了很多，你喜欢他一个都不生啊，很公道啊。那结果这个妹子受不了了，丈夫你给我生，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要撒娇，他丈夫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怎么能代替他做主呢？诸位看到吗？这个历史的故事提供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读经只要读出原则来，你光读历史晓得历史而已。这历史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原则，这个原则要好好的把握住，能够使我们的生活能够更能够符合神的旨意，使我们的愁苦能变成欢乐。你看他这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有没有儿女的原则，有无儿女原则啊，有没有孩子啊，没有孩子他就不行了，你非要给我不可。但是他丈夫说，有没有儿女，这不是我能决定，是上帝决定，我岂敢代替神呢？可见假如我们患得患失，得失的问题，患得患失，我们就是代替神了，不能够患得患失，有或者没有在神的手里，不是人能够决定的。我们今天上了年龄人，儿女一大堆，到现在这个时候很多儿女都离开我们了，有的是貌合神离啊。啊，像我母亲以前讲了啊，人家恭喜他说，你这个儿子啊娶媳妇了啊。是啊，有了媳妇就没有儿子了，呵呵，有了媳妇就没有儿子了，他失掉儿子了，因为给媳妇拿去了啊，移交给媳妇了，移交的又不甘愿，呵呵。所以这个问题啊，就是发生你得失的问题，得失有无是个属灵的原则，得失有无那是神的事儿，不是人能定规的，不是人能够决定能做主的。假如你硬要做主，我非要有不可，我这个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你不能跑掉，是我的，你非要抓他，结果你取代了神，代替了神，代替神的结果你只有自己倒霉，自己吃亏，自己痛苦愁苦。你看到这圣经的话吗？愁苦的原因因为代替神，有个东西代替神了，那个你所心爱的就是你的偶像，那个取代神的地位的结果，你就落在愁苦之中，而且要加增。不但愁苦，李牧师讲恩上加恩呢，这是苦上加苦啊，愁还加上加增愁苦啊。所以你就看见这里面讲，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这一个原则要抓住，这叫做属灵的原则。什么原则？得失有无的原则。我们常常落在患得患失里面，因此我们痛苦，我们得的时候得不着，想得到，得到又怕失去，一天到晚活在患得患失里面，这是我们愁苦的原因，愁苦的原因。我想我们老一辈人都知道，中国有一个寓言呢、这个寓言 Fable， 寓言说什么？说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都听过了啊。我是北方人呢、这个塞北啊，从前古代人呢，塞翁啊，说古北方有一个老翁，他这个马丢掉了。北方人说这是多少世纪以前呢？从前的北方人马非常重要，这个马是交通工具，是生产工具，他用马来拖拉来犁田呢、马是交通工具，生产还是战斗工具，打仗也靠马，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马，没有一个家庭没有马，马是他们家中必须的东西。有一个老翁，塞翁，塞北的一个老翁失掉马，马丢了。哦，失掉马的时候啊，他左邻右舍都来了，哎呀，说老先生啊，真不幸啊，说你家里这个马丢掉了，你看怎么办呢？他很来安慰他的是，这老先生一点都不伤心，他说这有什么，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你怎么知道我这马丢掉不好呢？问他，你说马丢掉什么好的，损失财产，损失一个力量，你这个一个很好的工具没有了，怎么不、你怎么晓得不好啊，丢掉怎么不好啊？人家说这个老先生简直是很奇怪啊，
人家就安慰他，他不受安慰，还要把人家顶撞，说你是什么意思啊？我有什么不有什么不好啊？好好好，走走回去了，走了。过了不久啊，这条马回来了，不但回来，还带了一群马回来。有人说这条马大概是母马，才有这个力量吸引很多马来。好多马来，一大群来了。哦，左邻右舍又围起来了，恭喜恭喜恭喜啊！没有想到那丢条马又来了这么多条马，多好啊！恭喜了半天。老先生一点无动于衷啊，他说有什么好喜的啊，有什么好喜，这明明你增加财富嘛，那增加很多好的，这不好，这有什么好喜的。哦，又把人家弄回去了，这个人不近人情啊，骂他。好了，家里马多了，他儿子一个儿子就骑马嘛，马都不得骑嘛，啪这个骑那个骑，这条骑那条骑骑，有一天从马上摔下来了，把腿子给摔断了。哦，左邻右舍又来了。呵呵，左邻右舍专门喜欢看热闹，都来来来了，哇！他说：“你看，你看，哎呀，真不幸啊，真不幸啊！你的少爷的腿子摔断了。”老翁又说：“你怎么晓得腿摔断不好啊？这简直莫名其妙，不可理喻。这怎么回事？”大家没话说，又走了。果然不久打仗了，这一打仗，所有正常的、健康的青年抽壮丁都抽走了，他用腿子断了，就不要去打仗。这死掉很多人，他保全没死掉。这叫做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啊，怎么知道不是福呢？所以我们古人实在很有思想，他这个小小的预言里面，这不一定是真的事情，这预言性的，这说明一个得失观念不必太认真。我们这过分认真的结果只有愁苦，因为你取代神了嘛，得失不在你的手里嘛，叫你不生育的是神呢，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叫你有或者没有是神呢？叫你得过失是神呢？我们怎么敢代替神呢？代替神结果愁苦必定加增啊！懂得这个道理啊，就好过一点。我们碰到挫折的环境、不如意环境啊，伤脑筋、烦恼性，想想得失看开一点，患得患失就是取代神了，结果一定愁苦，一定愁苦。而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啊，这个儿女的事情，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王，大卫王一生的记录啊都很不错。后来他一个昨天也提到啊，那个亚撒龙居然创他的篡变，篡他的位，而自个儿亲生儿子篡他的位。等到亲儿篡他位，把他赶出耶路撒冷的时候啊，走在半路上，有叫做示美的一个人拿石头打他，骂你这个人流人血的人，现在活该，该活该啊！你把扫罗王赶走，现在你儿子赶你，大家在咒诅他这个人。那么大卫王手下人就气了，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得罪我的主啊？我过去把他给砍下，把头给这个、狗头给砍下来。大卫王就说一句话很好，他说这跟你没关系，我亲生的儿子尚且这样逼迫我，何况这个便雅悯人，何况这个人呢？何况这个他跟他当然他是替扫罗这个人替扫罗王说话，他说他是便雅悯人呢，所以他说我亲生儿子还逼迫我，何况别人呢？所以弟兄姊妹啊，假如今天我们亲生的儿女对我们不礼貌的话，我要恭喜你。什么道理？你得到一个特别的经验，宝贝的很，你就更可以原谅别人了。别人在对付你说没有关系，我儿子都这样对付我，何况他了，别人了。这不是阿 Q 精神，绝不是阿 Q 精神，这真正圣经的真理啊。你看大卫讲的好不好？我亲生儿子这样，何况别人呢？他想得开。所以今天神如果准许我们最亲爱的人背叛我们或怎么样对我们，我想那是上帝给我们学一个最高级的功课，最宝贝的功课，那应当感谢主，让我们学习心胸更开朗，更能够原谅更多的人。亲生儿子尚且逼迫我，何况这个人。你看大卫这个人，弟兄，这位弟兄很可爱。我看他虽然犯罪跌倒，他认罪悔改，在诗篇五十一篇，然后他有很多地方很宝贵，他不敢动手害耶和华受膏者，扫罗多少次逼迫他，他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扫罗，他不杀，他说我怎么敢伸手害耶和华受膏者呢？这今天侍奉着我们中间牧师好几位，我们做弟兄姊妹的应该尊重牧师啊，他是神所高的，你怎么可以随便对付他？那想想看，这一对付他，那大卫说他是神的受膏的，我不能动他。虽然那个人没有道理，扫罗天天逼迫他，他还忍受忍受，他让神自己动工，结果扫罗，结果还非利士人把他杀死。你就看见这都是我们应当学的功课啊！大卫王更难得一功课，他逃难的时候人家把约柜跟他抬逃，他说不行，约柜是 神的尊荣在那里，怎么能给我一同逃难呢？留在耶路撒冷不要走。因为他都不肯把这人带走啊，他就有人说有肯吗？约柜带，约柜神的祝福在那里吗？他逃难把约柜带走啊，他不肯，要留在耶路撒冷。假如上帝恩待我，我还回到耶路撒冷。这个人是不自私的人。我们读经的时候看看这个得失方面不必抓那么紧啊，不要患得患失。大卫王国位权柄他都放下，儿女都放下，在神的手里嘛，结果他还回到耶路撒冷再做王。我们一定要放手，一定要放手。你不放手只有愁苦，越抓得紧越抓不住，你越放松，哎，神越给你，很奇妙。我们的经验证明这个啊，所以这个得失有无之间呢，千万不要取代神的地位，不然就自己找苦吃啊。那么我们就想到这个戴德生 Hudson Taylor 那个内地会的戴德生，他诸位都知道，他有一个很宝贝的女儿，一个女儿喜欢的女儿，这个女儿又爱主又好啊，就有一天忽然间死掉了。那么自己一个最喜爱的一个女儿死了，他的同工们就来安慰他了，戴德生内地会的创办人。那他就讲一个比喻，他说这个花园里面啊有个园丁，主人雇花园雇个园丁照顾那个花，这个园丁很喜爱花，那么许多花中一个玫瑰花，黄色的玫瑰花一朵，很漂亮。这个园丁看见这个花，天天加以栽培啊，种植这个花，天天照顾这个花，花开得很好。有一天早晨，这个园丁啊一到那个花一看，哎呦，这个花给人家摘掉了，花没有了，他就大跳起来了，谁把我的花拿走了，大叫大喊。他其他的同事啊就来给他讲，哎，不要乱叫啊，他说不要乱叫，我的花没有了啊，你不要乱叫，你晓不晓得花哪里去了？我不知道啊，昨天晚上主人回来了，主人回来了，主人也喜欢这个花，主人把花摘去了，你叫什么劲儿啊？你是老几啊？你叫什么？你是园丁雇来的，这是招栽培花的，主人有权呢、啊。那主人摘去，你能讲什么？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是奉命托管的，托管的产业不是我们的，不要看得那么了不起，是我的。说妈妈人难免，这是我一块肉啊，是我的肉，十月怀胎一块肉，是难怪在座做母亲都应当受尊敬啊！我自己母亲今年90岁了，我刚到台湾去看她，拉着我的手，孩子，她每次讲的话我实在很难过。你在外面做工啊，因为她连老不能坐飞机，我接她出来不肯出来，她说我到美国干什么啊？又是瞎子又聋子又瘸子，什么都不会，我去干什么？不，她说你去做工，假如我有天被主接去，他90岁了嘛，被主接去的话，你千万不要回来奔丧啊。他每次给我讲这句话，实在心里很难过了。你不要回来奔丧，你做工要紧，我将来我们还要天上还见面呢，你回来干什么啊？这一把老骨头埋在那儿了，我上天了，你回来敢看我做？你到地上来看我做什么？将来见面千万不要回来。他每次这样叮咛我，当然我听了很难过，我说娘你不要这样说，他总是要这样讲。但是做母亲人何尝心里会这样？其他我走了，我走了，同工们去看他，为他祷告，他照样流眼泪，巴不得儿子回来。这人的心之长，我怎么能说他不？但他在好像有一种真正啊，懂得在属灵的道路上，他有种大处着眼，眼光放得很远。你是神的仆人，你是侍奉主，不要为着我赶回来，耽误你的工作圣工。他是这样交代。所以我们得失的事情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年长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看清楚，都在神的手里，我们不能取代神。我们一代替神就得愁苦，就烦，想不开，怎么会这样这样，很多问题来了啊。我们一定要照神的话，我岂能代替神呢？不敢代替，不敢代替的结果，自然欢喜快乐，也自然看见神给我们的祝福。第二，我们再看创世纪50章还有一个原则，创世纪五十章里面呢，另外一个人，创世纪五十章，五十章我们看19节，好吧，19、20节，创世纪50章19节，19节这里面讲，创世纪50章第19节，很小字看得见，看见啊，我来念一下好了哈。约瑟对他们说，对他们哥哥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也代替神，看了吗？我怎么敢代替神呢？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这是约瑟的历史。约瑟是雅各的儿子，雅各有12个儿子，你晓得约瑟是小儿子吧？他们下面还是便雅悯，他的父亲很喜欢他，年幼的时候给他做了彩衣穿，这哥哥上面10个哥哥就嫉妒他，比较想干掉他什么，后来总算是把他卖掉埃及去了啊，骗他爸爸说他死掉了，给动物吃掉了。结果约瑟的就到了埃及做了宰相，后来他们家里面闹饥荒，家到埃及去替粮，你晓得这个情形了。然后到了现在啊，等到约瑟跟他父亲见面之后，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死了，约瑟的哥哥们害怕，恐怕这个弟弟报复了，弟弟那是当宰相嘛，啊，这些哥哥们都是靠他的生活了，他要想对付他们是很容易的了。所以现在看见爸爸死了都来求他了，哎呀，怕他报仇，怕他报仇。但是现在呢，约瑟说句话很美，不要害怕啊，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这又是个原则，这什么原则呢？是恩怨祸福的原则，恩怨祸福的原则，不敢代替神。你看，这是不敢代替神，讲得很清楚啊。因为他哥哥们对付他嘛，把他从小把他害他，把他卖到埃及去当奴隶，啊，还骗他爸说他死掉了什么。这个现在他弟弟做宰相了，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埃及王法老王的首相，他有权对付他们，他有足够的力量对付他们，他不敢这样做。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这是个敬畏神的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真是有道理。敬畏耶和华的人大有依靠，儿女都有避难所，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你看，他这个代替神，他不敢代替神，他我岂敢代替神呢？从前你们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好的，要保全许多人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叫做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到益处，就是按神的旨意被召的人。约瑟是等于说神先差遣他到埃及，好像走为其一个原子，摆个原子在那儿，然后救了一家70口，不但救他一家，救了全族，以色列全族得了保全，因为他一个人受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会无缘无故的受苦啊，都是有价值的。像约瑟他一个人受苦，使他全家蒙福，一个人受苦全家蒙福。那你看主耶稣神的儿子，他一位神儿子，他一个人受苦，让全人类罪人都得到拯救。所以约瑟有些地方预表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他说这里讲的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我再说，这是关乎恩怨祸福的事情，我们千万不可自己伸冤，更不可以报福。保罗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这样做怎么样？炭火到头上，把头发都给烧光了。那怎么办呢？炭火在头上。解经家告诉我们说，不是那么字面的意思，那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让他好像一种爱的火融化了恨的意，爱火把恨意都融化掉了啊，就变成化敌为友了，把仇敌变朋友了，这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化敌为友。所以约瑟你看他这个人，他是做宰相人，难怪我们中国讲宰相肚子里可撑船呢，宽宏大量。他不是单单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他是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不敢代替神，所以他就不会愁苦。假如他报复，他可以报复，报复的结果他一定会后悔，一定会痛苦，一定会痛苦啊！大卫王有这样的经验，拿巴有时候大卫王逃亡的时候，逃避扫罗的时候，有个叫拿巴的人，那个是一个牧场的主人，他不肯这个接待大卫，后来大卫要想是派人去杀他，后来拿巴的妻子过来啊，赶快转还，结果保全拿巴的性命。他那个妻子讲一句话，他说你今天如果报复的话呢，等到将来你做王的时候，你会后悔，会后悔。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许多时候，我们真是要把神的话真是要刻在心板上。你要想觉得患得患失的时候，想哎不要代替神，这上帝的事儿，我没办法做主。 你要报复的时候说这是神的事儿，我也不敢做代替他。你一代替他就愁苦。今天人的愁苦不外乎两个原因，一就是得失，患得患失，一就是恩怨祸福，老是放在心上想报复，我们不甘愿。哎呀，我怎么样拜他，如何今天他这样将恩仇报，这简直岂有此理。越想越气，越气越恨，越恨越失去愁苦，结果失去见证，失去健康。我们这些人经不起啊失去健康的。上了年怎么能失去健康啊？我3年前病了一场心脏病，病得要死，主的怜悯没有把我接去。那么弟兄姊妹们呢，在拼命祷告，在旧金山那种三个教会，很感谢主。我一场大病实在主的怜悯，医生都说没有希望，因为整个心脏痛了6个小时，晚上3点，上午3点钟，半夜疼到9点钟，实在就那天我不想惊动别人了。那个晚上的礼拜天晚上，一天白天3场啊忙下来，聚会完了太累了，痛得不得了。后来教会有一个姊妹，她是北大出身的，她不能挂牌，她是医生，她就我请她来，她一听啊马上把我送到医院去。她说我说等我儿子来，不能等，没有时间了，送去了。一看医生说太晚了，整个这个 1/3 damage， 这个1/3心脏都坏了。那么等死了，就摆在那儿，也不能动手术，不能，就是弄，摆在氧气中，摆在那儿等了。3个人一同进去，一个40多岁，一个50多岁，我是60多岁，啊，最老的，当然是最走，就先走是我走了。哈哈，结果过一天，那40岁先走，而且50岁走，这个第3天我没走。哈哈，所以他们很奇怪，医生啊，他告诉我那个儿子 ，If he survives, that's miracle。他说，只要他侥幸不死是神迹。那个医生不信神的，奇怪。那过几天看我又没死，他说就跟我儿子讲，他说 50-50， 大概一半一半啊。再过几天我出院了，我说你相信神迹吗？ You are lucky man， 你运气好，他说运气归功于运气，你看怪不怪？我说我那个大老板怜悯我了，他是一直讲你要这样要那样，我说不错，他说我是你的医生，要听我，我是你的老板，我说我还有个大老板在上面，他准我了。他气死了，他说我不负你责任，我说你不必负，你也负不了我的责任，你怎么负得了我责任呢？我生命不在你手里啊。他气死了，礼拜天他们都来了，他就骂我说你把半个教堂啊，半个礼拜堂都搬到我医院来了。那弟兄姊妹在看我吗？最宝贝一件事，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不会祷告，所以我的亏欠的牧者很亏欠，没有办法叫祷告。可是我一病啊，全教会都会祷告了。他们每天晚上9点钟，统统跪下来，在自己家里跟人祷告：主啊，我要这个牧人，我要他，我愿意替他死。有人这样祷告，真是我很感动了。感谢主，我病了19天，他们学会祷告了，不会祷告学祷告了啊。所以神的万事互相效力的，所以我想到生命在神的手里，而且我们这个年长的人呢，必须要真正保养顾惜了。今天早上跟一位年长的弟兄讲，要好好保养顾惜，实在是神把这样的身体给我们，我们要不保养顾惜是亏欠上帝啊，是亏欠上帝。但是什么是最伤身体的呢？就是刚才讲那2件事，患得患失，恩怨祸福，最伤身体。生气闷在心里，没人讲，跟谁讲啊？啊，这个实在是我想我们到了这个年龄时候，最大的一个难处就在这里。在我们的在金山基督之家，我们也成立一个年长60岁以上，也成一个叫做长青团契啊，长青啊，他们叫长青，我给他起个英文的名叫做 Ivy League， 那常春藤了， Ivy Fellowship， 就是 Ivy 我说就是 I am very young。 Ivy 是不是 I am very young？ 啊，我说我们这年长人最怕自己说老了，我们不要承认什么老不老，是年轻长青。I'm very young 啊，我是年轻人。那真的是这怎么能，你怎么可以跟年龄抗拒的？明明是70-80的叫年轻吗？可以，你不想老就不是老，就在你要不要想，你也觉得我是老就老了吧。啊，我今天都靠70岁了，很多人不相信，外国人更不相信。我们的借外国教堂，他说哎你这40岁，说我40岁，我说我老大都40岁了，我还40岁啊，他不相信。嗯，说怎么样啊？我说感谢主，因为什么缘故？因为我们今天是所信的这位神是永远不死的神，永生神在我们里面，他不断的提供生命的力量，你就能活下去。最要紧就是你自己，你怎么想就怎么样，你自心如何思想，你为人就如何。真言告诉我们，你怎么想就怎么样，你说我不老就不老， 哎，你说我老了不行就不行了，你不要自己觉得不行嘛。那么怎么办呢？有几句话我是汲取经验之谈，可以这个奉告一下，就是我们要自求多福啊。我们这些年长要自求多福啊，这个主给我们年日也不多了啊，我们不要在这个拼命伤害自己，拼命摧残自己，要自求多福。自求多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座有年长的夫妇，老夫老妇还在，是神的特别恩典，感谢主。要爱惜老伴儿，要爱惜老伴儿啊！我跟我妻子讲，哎呀，我现在越老，我觉得你，我越觉得你需要你，真是这样。老伴儿还需要两伴儿。如果老伴儿去了一个呢，你可以寻求老友，老友找一个，好好在一起，一同来敬拜，一同来侍奉，那是真是美的事情。要爱惜，因为自求多福，我们不能够在就是许多环境，我们不必去分析了。这次我来，很多人提到就是家庭问题，我说我不单单转家庭圈子里去讲问题，我们要讲整个的，要突破这个家庭的圈。因为你如果家庭问题老是在家庭里，永远不能解决，得突破。突破者就是说你超过这个小家庭圈子，大家庭到教会里面去才能得到解决。你不是单单说，哎呀，我说实在话，我们常常这样讲，我们需要我在我家里面常常接待一些大陆出来的青年弟兄姊妹在我家里。我说实在话，我的儿女都很孝顺，感谢主了。可是我觉得我去接待一个别人的儿女比接待我自己的儿女啊，我们容许我这样讲实话啊我觉得接待一个人在感情上来说啊，我里面的感觉更满足。你接待儿女什么，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应该的，你给我都是应该的。外别人的孩子他就觉得，哦，这是一份恩情。我们不是自私，要一定要回报 feedback， 好像 feedback 就是回馈回报，但是人的感情，人都是感情动物，是这样讲。所以我们应该扩大我们的心胸远界，不是单单一个小圈子，家家家。你如果家里得不到满足，你突破这个家，向大家庭教会去发展，有更多人需要你爱，需要你照顾。我们这些年长人有很多很多宝贝的经验是年轻人所没有的，你得让他青年人发现你的重要。我们自有责任让他发现我们是他需要的。举例来说，我们教会里面有开很多语文班，因为我觉得在北美这个地方啊，年轻的都只懂得英文不懂得中文了。那念初高中上来我就自己开班，我们开很多班语文班，从波波莫教起，我教一班叫做高级班呢，那班现在给我学中国的诗词，我喜欢中国诗词，教他们做。哎呀，他们也很肯追求啊，念四书啊，就念四书，就念啊。哎，他们觉得父母也同意，说这么一念下来啊，好像孩子规矩一点了，容易约束点了。见人会叫寇伯伯、寇的妈妈什么，不平常理都不理那个样子。你看很多教会青年不理人的，见面连理都不理，咱害都不害一下啊。哎，但是你多给他学点中国文化，他懂得规矩了，还会站起来了。曾经说的是白发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他才不理这套了。你看美国人谁这样理的？不理。但是他们懂得规矩了，懂得受约束了。中国那个老的那套啊，人家就瞧不起那套，我们把它好好的发挥真要紧。圣经都是合乎这些真理的，你就看圣经更，与其说是西方不如说东方的，是更合乎东方文化的背景。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发扬这种真正好的伦理道德，让这些年轻人受教育，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了。我们年长，我们的文化背景就是这样来的，好好教导他们，教导他们。开始的时候需要教会一点提倡，教会来提倡，说我们有语文班，教导他们礼貌，懂得叫人啊，看见懂得规规矩矩的做，这是很重要。因为现在美国自从他废掉那个 Chapel Time 中学，没有那个读圣经祷告以后，坏透了，整个都变坏了。四对婚姻有一对离婚，五个孩子里面有一个私生子，非婚生的儿子，六个孩子里面，青年里面有一个，至少有一个，他家里面不是他自己的父母，不是亲生父母，这种情形，你等于说真的西方文化了。你一方面是高度发展物质文明，在道德方面是越来越低落，我们不能否认。那不是别的了，他们不看重圣经了，就 back to Bible， 回到圣经就好。两句话，社会是 back to nature， 回到自然，他们什么都讲自然啊 ，nature food 什么天然食物都好啊。Nature 就是回到 back to nature 是社会 ，back to Bible 是教会，这回到圣经来，他不回来。他们讲外面的东西讲了很多，都是 label 新的东西，不尊重神，不敬畏神， 不传福音，有一教会讲台不传没有血的什么福音，没有福音，没有复活，那什么福音呢？似是而非的别的都是别的福音，加拉太都讲别的福音。所以我们看见啊，这是我提到这个话，就说我们这些年长的人呢，应当自己先不要看清自己。我们知道我们是非常有用的人，对于青年来说我们是非常有用的。一方面我们教会负责人要鼓励青年人尊重年长人，小的年长人很多很多宝贝的珍藏在隐藏的珍宝很多，要从他所得到寻求这些东西。那么我们要自求多福啊，爱惜老伴儿，寻求个老友，常常在一起互相勉励。还有呢，要自乐其乐，我们要自乐其乐。哎呀，不要自寻烦恼，是吧？自乐其乐，怎么自乐其乐呢？保养顾及身体很要紧，没有健康没有快乐，一定要运动，跑走不动也要爬，也要爬，呵呵，走不动爬也可以，呵呵，总要动，每天动。我每天脚跟40分钟，哎，我这脚跟以后就心脏的整个情况都正常，本来是那种心率不正就乱跳，后来现在都下来都平了，就每天脚跟相当吃力，开始的时候很不容易啊，但是咬着牙拼撑下去。他说不得少于20分钟，不得多于40分钟，我已经达到最高了，40分钟，每天40分跑完了以后怎么样呢？胃口大开，我怎么吃不超过150磅，始终还是这样啊。睡眠很沉，低食品很沉睡，还有常年没有感冒，这点很难得，常年没有感冒，这3年来这样的啊。然后就是做事情精神也来了，我一天讲到几次下来，像7月份在台湾，不到4个礼拜，我讲了36堂的道，那么热天早晚的，哎呀。这泡在汗水里面挥汗如雨啊，人家感谢主居然能撑过去啊。所以要保养顾及，自乐其乐啊。两个要自求多福，要自乐其乐，还有两个不要的，不要自找麻烦啊，不要自讨没趣，不要要找识相点，不要自讨没趣。这我们说实在话，什么叫不要自找麻烦呢？很多人讲好来看孙子啊，孙子好啊，把孙子抱来去看孙子，你只管你第二代，不要管第三代，让他们去管去，让他们去管去，不要做太好了。哎呀，做祖母啊，做公公爷爷，我这个爷爷做的都怕了。我14个孙男孙女，排队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要回家买礼物，少都不能少一个，少一个就生气了。哎呀，烦死了。结果我根本都不买礼物，拿点钱给他，一人给他10块美金算了。不，很麻烦，不要自找麻烦啊！不要的，你就管你自己就够了。不要自找麻烦，你的儿女他也未必希望你怎么，你好了，你就住在外面，我住在这儿，大家客客气气的好不好呢？那是挤在一起干什么呢？麻烦，真是麻烦，不要自找麻烦，哎，不要想，哎呀，5代同堂，8代同堂，哎呀，这观念在这儿没有了。在台湾我们是5代同堂，5代，真是感谢主，到这儿来了，我的儿子住的地方距我有40分钟的车路车程，我们故意住分开住。他一定要爸爸住在，我说好好，你就住在那儿啊，每个礼拜天回来一下啊。我那个小孙子来了天翻地覆，来了全部给你搞翻，都乱了，他一来灾情惨重，什么都给你弄翻，叭叭还不能说了，说一句还生气了，媳妇还生气了，奇怪啊，真奇怪。从前我们这看小孩子，不要吵，可是客人这么多，这孩子大就哇大叫的翻跟斗，什么这像什么话呢？我们说不要这样做，不能说啊，这是孩子，这叫放任，这叫教育，这叫做文明，不能说的，你说还生气了，你说怎么办呢？啊，只好一次来也，他人也是很奇怪了，他每一个礼拜天来一下，就家里天翻地覆了啊。可是一个礼拜不来啊，嗨，还得打电话去请他来了。我们人也是矛盾，就在这儿，就是矛盾也在这儿，来造反的，来造反，这是亲情也就这样哈。但是好，一礼拜一次够了，2天我受不了了，7天更没办法，你还是住在你那儿，我住在我这儿，不要自找麻烦，懂吗？最后一个就是说，不要自讨没趣，得懂识相一点，我们得学识相一点。两代之间的价值观念根本不一样，但是北美跟台湾根本就相差很远，所以我们要知，不要知，得识相点，不要自讨没趣啊。很多时候一个美国的我那个房子以前的房东啊，他是犹太人，他听说我们家里哎呀婆媳的什么很多，哎呀我很羡慕你们中国人啊，怎么几代能住在一起啊，我说你怎么样，哎，我算了，他说怎么算，他一个儿子独生子，一个儿子，一个媳妇，一个孙子，生了孙子。他有一次他就看他儿子夫妇两人， 买了一种什么饮料，他给我讲的饮料，买一种饮料啊，那个名字我也没听过，什么饮料一种很好的，带去给他的孙子吃。一到他儿子家里了，那媳妇他就给他的孙子，哎，给他孙子，直接给他孙子。哦，一拿的孙子，那媳妇就抢过去了，我看看什么东西。哎，他说我这个做奶奶的给孙孩害他，还有毒品，还得检查一下什么东西，我看看什么东西，看了一下，哎，这个不能吃。那奇怪，这普通饮料怎么不能喝了？哎，不能吃，我们家里不喝这个。好，他说好，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买东西给我孙子，这是犹太人讲的，再也不买。算了，你不要不要，不行我就不给了，完了吗？不找麻烦吗？啊，至少不要自讨没趣吧，讨一次没趣，不要再讨没趣啊！识相识相点也识相点，算了，不要把它当这回事儿。哎呀，又是我的孙子是我的，怎么样？孙子他的儿子，让媳妇去。我们应当有这样认识，这个并不会损失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因为这样做的时候大家好，大家双方方便。你过分的爱心投入啊，你只有过分得到更多的失望甚至绝望。我是经验之谈，看太多了。我不是一个家庭，我们教会那么多家庭去处理，都是家庭问题，都是婆媳问题，哎呀，都是妯娌问题，什么七八八问题，你就是这样的啊。四句话，四句话，记得不记得四句话？自求多福，自乐其乐，不要自找麻烦，不要自讨没趣。
亲爱的朋友，愿神的恩典话语今天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使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能够安然居住。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有什么属灵的问题，欢迎你写信来告诉我们，也欢迎你到我们的福音聊天室，网址是 www.bbnchat.org。我们会有福音聊天室的义工与你个人对个人的交谈，与你一起分享。愿神赐福你的收听。
谢谢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不要忘记您的奉献和祷告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从中受益。